个瓶子美叮当，
两个瓶子叮当响。
配音员小智、
小兰的
闲聊时光。
大家好，我是真心镇的小智。
大家好，我是毛利兰。我在寻找新衣的空档中跟小智见面了。
哎，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啊？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吧。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了。现在的时间是2024年3月3号星期天晚上，时间是现在几点？
现在8:36。
好，现在是星期天晚上的8:36。
我们在一个荒郊野外。
对，我们不是在录音室，而且我们也没有麦克风，我们是用 iPhone 录音的。嗯，然后呢，录音的地方非常的神奇，让小智来说明一下好了。
我们在工业区里面藏着的一个安静的公园旁边的我的车上。
是的，因为呢，小智有一台车龄19年的非常老非常老的车，我们现在的录音室就是他的车。
是的。
好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讲话。
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要来干嘛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先自我介绍好了。大家好，我是魏京奇。有 follow 我跟小智的粉丝页的人都知道我们是配音员。请大家哦，如果听到呼啸而过的声音请见谅，因为我们就是在路边。
我不懂他开过去按喇叭干什么，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对，然后呢，要做 podcast 这件事呢，其实在一年前我跟汪汪在聊天的时候就有提过。为什么呢？其实
你为什么想要做 podcast？
我想要做 podcast 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中还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分享的。其实除了配音之外，当然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可能都是因为对配音有兴趣，对动画有兴趣。
大部分人记得就是你的角色。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跟汪会找汪汪呢？汪汪就汪世伟，汪世伟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汪世伟。对，我是神奇宝贝的小智，还有那个珍珠美人鱼的海斗，还有喵喵，还有白龙，还有。哦，我最喜欢的是夺命女。
现在是要来讲角色吗？
不要啦，因为
那
其他的我记不住。
那我是小兰、小哀，
你是大长今。
对，我也是小玉、美环，我也是。
哎，用美环的声音录吗？
不要，我也是神力女超人。哦，对，好了，那个就讲到这里。其实呢，我会找汪汪是因为。在这个配音圈中哦，其实风象星座的配音员非常多。
对，
风象星座的配音员中呢，我跟汪汪呢都是水瓶座的。
对，
他是2月13号生日，我是2月14号生日，我们只差一天。
没错。
对，那虽然同样是水瓶座呢，其实水瓶座个别差异非常的大。
水瓶座就怪啊。
对，但是同质性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怪。所以会有很多奇思妙想。嗯，对。然后呢，啊，我觉得我们要定一个规矩。
怎么样？
以后如果在录 podcast 的过程中，谁讲了对的话，这个对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要讲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吐葡萄皮。
好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没错。
就现在大家很喜欢讲说对对对，接受访问的时候，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就自己那边对对对对个不停。
对，因为有些人呢。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讲对啦。
因为有些人呢，他是觉得气氛很尴尬啊，他觉得他不要忍受那个尴尬的那个，
就是没事找
极静的时光，
一定要有声音。
对，所以要加一个对或是是在中间。但其实我非常不能接受。
正常的使用是 OK 的啦，你不要自己结果我们整个 podcast 从头到尾都在吐葡萄不吐葡萄皮，
所以我们自己判断。对，我是有那个我自己会自省的。对，因为我们都是水瓶座，然后呢，其实两个水瓶座呢彼此聊天的时候还蛮有意思的。
没错，
虽然都是水瓶座，
你看我都不敢讲对了。
虽然我们都是水瓶座，但是我们其实差异还蛮大的。然后
哎，也不敢讲对。
配音，我忽然想到配音圈还是女的瓶子，还有谁？小 B，
雪莉，
好像就只有他们了吧？
对，
男生就不提了，因为男水瓶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跟另外一回事。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
不要，那个会造很多口业，不好。
可能会有很多要哔哔哔的东西。
我会一直骂脏话，不好。
这可能会增加收听率。
我可以骂脏话吗？
没错，
我可以骂吗？
这是我们两个的，我们想要怎么讲
哦，好哦，
就可以怎么讲。
好好好好。
对，但是要先做免责声明。如果之后的内容呢，各位听众听到的，我们讲的如有雷同，你们自己判断，它一定不是虚构，但是这是我们个人的看法。
然后我们讲的是谁，你们就自己发挥。
对
啊，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答案。
没，不一定啦，不一定啦，
你们就自己发挥。
对对对对，因为
人生充满一点充满想象是比较好的。
好，所以呢，我就想要做一个两个水瓶座的人开的 podcast。再加上呢，我们同样都是做配音。配音呢，其实在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工作，只是呢，做这个工作的人比较少。然后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跟汪汪也认识非常久，非常非常久了。但是呢，我们两个人的配音的养成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没错，
汪汪讲一下吧。
我是华视训练班毕业的，然后华视训练班结业之后就没人理了。那个时候我急着想要，其实我那时候刚毕业，我也没有真的很急，我对配音这个工作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呢，因为我家不是我工作，我那个时候在贸易公司上班，刚好在华视对面，我妈就说你每天下班就没事做，不然你去随便学一个什么东西好了。然后她就从报纸上剪了一个小小的分类广告，上面就是写的华视配音训练班招募配音员，招生啦。然后我就跑去报名了。
那个时候的学费多少钱呢？我很好奇。
两万而且那时候考试是不用缴费的，现在考试要缴费。
各位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两万是多大的一笔钱啊？
是我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上课的时间有半年吗？
这么久哦？
每个礼拜好像两次，
一次三小时吗？
其实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大概三个小时。
你的同班同学有人在业界吗？
郑仁君。
哦，仁君姐。
对。
哦，他跟你同届，我不知道哎。
对，他跟我同届。
对，我跟汪汪虽然认识很久了，但是他是怎么进这一行的，我完全不知道，今天才知道。
因为我对你们复国的生态也不了解、啊。
对，那我呢？我是念辅大社工系的，所以呢，我既然念了社工系，我大学毕业当然就是要学以致用。所以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在台北市的某家医院当了一年的社工，因为我是念医疗社工的。然后呢，我的上班族生涯呢，也是每天都累得跟狗一样。然后下班回家呢，就很累很累，就是没有什么活力。然后我是有一天看到报纸，那个时候有报纸这种东西，
你也是看到分类广告。
那个时候呢，就有一家某一家当时还蛮大的录音室，他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就是他们要开一个配音员训练班。然后我记得学费好像也是差不多两万块吧、然后但是呢，他会有一些保证，他会说，哎，你这个参加我们的训练班之后，如果经过什么考核通过，我们会跟你签约。签约之后你就是成为正式的配音员，但就写的一些蛮好听的话这样子。
可是你们那个条约合约不是很不平等合约吗？
哎，这个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就只讲一个简略的。
那我们上课上多久？
上课是很密集的哟，一到五的每天晚上哦。
所以你工作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了？
我没有，我白天上班，因为他是晚上的时候上课嘛，所以我就想说晚上找点事情做，所以我就下班了以后，因为那个距离我上班的地方其实蛮近的，然后我就下班了之后去参加那个训练班，然后就是每个晚上两个小时这样子。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也不是找配音员当那个训练班的老师。嗯，我记得华讯几乎都是配音员，
播音员或是配音员。
你那时候湘北已经是老师了吗？
是，他是我们实习课的老师。
OK，
我们前面还有童少宗也有啊，
童书，
然后田丽云，
哦，他是比较广播人，
对，广播人。然后严大卫吗？还是什么
大卫哥？
葛大卫还是严大卫？我忘记是哪一个大卫了，太多大卫。
个子高还是个子
高
的？那就是大卫哥，
啊，不是胡大卫。嗯，是播音员，
我知道，我知道，
对，
很斯文，戴一个眼镜的，
嗯嗯，然后所以有播音员，也有配音员，然后上播音的部分，也上配音的部分。
那你们一班几个人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 A、B 两班，一班二十几个人。
哦，那还蛮多人的耶，
所以四十几个人，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两个。
哦，我记得，
就是，我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录音室的训练班大概招了20个人左右吧。
啊，富国有招这么多人啊？
有差不多10几到20个人，详细人数我不记得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帮我们上课的呢，不是配音员，因为那个时候配音员都排斥录音室开训练班这件事。
哦，是吗？
对。嗯，因为就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录音室的训练班的老师。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录音师是找了一个舞台剧的导演来教我们。
我知道，我
有
听说他走了嘛。
对，所以呢，所以我们所有的养成的过程，我们学的内容全部都是舞台剧演员的教材。
啊，真的吗？
没错，那个教材我现在还留着。
欸，我也还留着我华视训练班的课本。欸，
非常的珍贵。
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你知道有那种口嘴型的图。
对，就是发声的图，
发声的那个嘴型的图，
因为那是国语日报出的。
哦，真的吗？
对，
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发音这件事情我是从小就会的。
对，
所以上那个课在这个方面对我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嗯，因为上这个课的时候我都在发呆跟乱
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其实即使是一个口齿清晰的人，他讲话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是自己不知道的。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录音室要开那个配音班嘛。嗯，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面试。嗯，你知道我的面试老师是谁吗？
我不知道。
是歪叔。那个时候歪叔呢就有在那边录音。嗯，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一个晚上，他可能就一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嗯，然后就是让歪叔听听我讲话。嗯，我们也没有给我一篇稿子要我念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关到一个做效果的小房间。嗯，然后歪叔就说，好，那你现在讲几句话给我听。嗯，然后我就讲几句话。嗯，然后他就说，口齿还蛮清晰的。嗯，但是譬如说讲话容易有些字会吃字啊，会什么。嗯，歪叔就会很细心的告诉我有什么要注意的。
嗯，歪叔也是我们的老师。
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歪叔。嗯，对，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入行的过程。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呢就从来没有见过面。
其实你这样讲我想起来，我以前去富国跟班的时候，好像有人把我误认成你。
真的吗？
对，因为他们就问我说，你是哪来的？我就说我是来跟班的学生。然后说，前两天有见过你，是那个护士吗？
我不是护士啊。
可是因为你跟医院有
关。对，因为我在医院上班，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所以他们是把我误认成谁了？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是护士。其实社工跟护士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各位。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反正我们就是二十几个人就开始训练嘛，到最后。嗯，真正录音室签约就只有5个人。
只有五个吗？
对，只有5个人。而且这5个人其实留在业界的比率很高哦。如果你说跟外面的配音训练班比起来的话，
对。
对，
因为你们实习的机会多很多嘛，
可以这么说。但是
血汗的实习。
对，但是我们也只能靠自己。那还好，就是我觉得我的配音生涯中贵人运还不错。嗯，就是我遇到的老师前辈都是对我很照顾的那一型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你表现得好啊。
对对，我觉得这个吼，汪汪可以分享他的经验。
你说遇到的，
因为我们的养成过程真的是截然不同。
我就结业之后没有地方去啊。嗯，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邱佩瑜老师。嗯，他就跟我们实习课的老师就李湘生老师说，大哥啊， 汪汪家离那个长乐这么近，你就帮他打个电话，让汪汪去长乐跟班嘛。然后我就，而且李老师那时候其实不想带学生，
因为李老师那时正值狂野的时候，狂野的
年纪，也不是，因为他之前带过的学生表现都不是很好。
其实带学生是我觉得是一件很累的事，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没错，没错，这个之后有空还可以讲。光是讲带学生
的事，他在我之前带过的，我知道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梅君，一个是另外一个叫慕容。慕容表现的还不错，那个时候他是在凯悦饭店上班。
我认识他吗？我不认识。
你应该不认识。然后他表现的还不错，也去了好几个录音室，都有录到角色咯。结果他有一天就跟老师说，我不想，我觉得这样不行，我收入太不稳定了，我要回去上班。他就不配了。他配到一半的东西就丢在那，他就走掉了，你知道吗？然后另一个就是梅君嘛，梅君就是因为他很容易紧张。所以那个老师就觉得带他录音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就会有录音室的人说，哎，你这学生怎么回事啊，怎么声音都在发抖。
对，因为学生的做的任何事录音室可能都会算在老师头上，因为是你带的嘛。
对，
你感觉应该为他负责啊。
到我的时候，老师就说，李老师就说，我不要再带学生了，吃力不讨好，没有意思。然后就给了我长乐的电话，叫我自己打电话去长乐。
你就打电话去吗？
对，我就打去说，请问我可以来跟班吗？你知道我那时候才21岁。我紧张死了，我根本没干过这种事啊。然后以前资讯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对。
然后打了之后他就说，好啊，那你就过来，就给了我一个地址。真的就在我家后面。
那个时候长乐是在那个卤肉饭那边的巷子里嘛，对不对？就是那个通化街卤肉饭的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那时候长乐不在那边吗？
在光复南路的巷子里。
哦，那我不知道。
在光复南路那个国宅旁边的巷子。
好，那是，
所以真的离我家超级的，
我不知道的，汪汪的，哎，那就是卤肉饭啊，他对面不是有一家卖卤肉饭的吗？卖肉羹还是什么卤肉饭啊？就是你们家出门，然后过一个光复南路，再往巷子里面走，所以他们不是在那边，
他跟我家在同一边。
哦，好，
但不重要，再这样讲，大家都知道我住哪了。
OK OK， 我都已经把路名讲出来了，这个要逼掉。
反正然后不用，没关系啊，光复南路那么长。反正我就那个去了，去的时候呢，录音室里面只有一个人坐在那边泡茶。
哦，
是黄涛，黄哥。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你坐下来。然后我就正襟危坐坐在那里。这个时候有配音员来了，是关哥。
哦，
因为关哥那时候他们在华视影片组有录东西，我们有跟班，所以我就认识关哥嘛。
你有跟华视的班哦？
对，不过不对，我们那时候跟的是训练班的班，不是影片组的班。
哦，
就华视以前有分，这个讲会不会太远了？
哦，这个我觉得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留言。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你对哪一个部分有兴趣，你都可以留言，因为所有的点都可以延伸再讲个2个小时。
好了，不重要，反正我就去了啊。然后因为我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坐在那边正襟危坐，紧张的要死。后来那个录音室老板就来了，他就说，哎，那就给我一个稿子。
所以你是一大早就去哦？
一大早啊，
哇！
我就给我一个稿子说，说你去录这个试试看。然后我就录了一个，应该是广播广告。然后录完之后，他就跟旁边人说，哎，这个好像可以。那你以后就每天来吧。然后我的那个广播广告应该他就拿去用了。也没有给我钱。
关于钱这个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5集。
就我人生被欠钱欠最多的就是在那个录音室。
对，我跟汪汪的那个因为养成过程不同，那配音员譬如说像汪汪刚刚讲，有一个同学他可能他觉得配音的收入不稳定，所以他就不做了。因为这个收入呢是真的很不稳定，因为你有可能，你记得你一个月赚最多钱是多少钱吗？最多钱是多少钱？
我不记得我赚多少钱，我只记得我在跟班的那2-3年内，我领到钱都不敢花。
哦，就是，
因为我下一次领到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OK OK，
而且也不知道我领到的会是多少。
对，因为我们就像一个流浪艺人的感觉，就是应该是
这个
感觉。
你知道那个年代是这样子，就尤其是那种小录音室，我不知道富国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我们录完一整档东西，可能录了好几个月， 录完之后去请钱，去请款，嗯，请款呢可能开半年的票或是三个月的票，
现在也是这样啊，
不是，然后录音室没有周转金的，嗯，他都是等到他拿到那笔钱之后才，还不一定马上，他会先把他要付的钱都 付一付之后才把剩下的钱拿来发配音费，
哦，现在也有录音室是这样啊
所以呢我们工比如说录了三个月然后又等了三个月，
对，
然后他拿到钱之后又没有马上发，所以我可能一年以后才拿到那档东西的钱，
对，
然后嗯，人家是一级1500，因为我是跟班的学生，
对，跟班的学生的收入就是看老板高兴，
对，
人家想要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
前面几档根本就没有钱，
对，因为他是给你机会让你练习，你怎么可能跟他说我要多少钱呢？
这个我也认同，因为要不然 我上麦紧张要死，嘴都对不到，浪费大家的时间，嗯，所以，我就当是交学费，我也 OK， 我也觉得 OK，
对，
可是时间长了一年了还是这样，嗯，
就是期限何在，
他会
我要熬到哪里是个头呢？
人家拿1500的我录很多角色然后一集只拿600，
哦，这个1500呢通常就是以一个小时来算，
对对对，
1500这是一个正常的收入，
那个时候是日剧，嗯，一集1500，
对，而且大家都我现在多怀念日剧啊，日剧的时间多么正常啊，
对，然后也剧情也比较简单，
对，又好看，
对，
音乐也好听，
韩剧也好看啊，
但是韩剧一集有70分钟80分钟，哦，对,
对，啊，
如果16集都是80分钟，你是录了16支电影的感觉，
而且那个客户就是电视台会剪成，
他可能会剪成2集播出，
就16集可能剪成30集，但是我们只有领16集的钱，
没错。好，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了，反正我就去了那个录音室，然后我后来为什么，嗯，除了那个念了那篇稿子就留下来跟班之后，我后来为什么有机会上麦呢？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配音员睡过头，他早上没有出现。
那个名字可以讲吗？
他已经去天上了。
OK， 好的。
我们刚刚有讲到，
好，
但其实他那天是跟他讲说，那个陈哥没有跟他敲那个班，嗯，然后陈哥就很生气，说我明明就跟你敲那个班，嗯，反正后来他就没有来啦。
那同时期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跟班，没有别人跟你跟班吗？
那个，因为我们这一期留下来的只有我跟
任君姐，
任君姐，任君姐，她因为任丽姐还有赵哥的关系，嗯，就她的姐姐跟姐夫都是配音员，
对，
所以她有自己跟班的地方，她也不会带我去，哦，嗯嗯，有一点竞争的感觉，
okay, okay,
所以她不会带我去，嗯，然后呢？然后在那边只有我一个人，嗯，然后那个老板就很生气，就说，嗯，你上去把他角色录掉，然后我就上去就录
了。那个是联系的吗？
第一集我就录了，
因为第一集
早班录两集，对，我们一个早班录两集嘛，嗯，两集卡通，然后那一集我就录了，那两集我就录了，嗯，下一个班他回来了，所以我的那个角色就还给他了，嗯，但他们就分了别的角色给我。
但是那个第一集你录了，他就交出去吗？
哎，你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吗？
没有哎，
欸。哦，那个年代
就是该谁录还是谁呀，啊？
没有，那个年代是随时可以被取代的。
哦，对，因为如果有看阿信的人应该就知道了。
阿信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啦，那个可以再另外讲。
因为他用的人
太杂了，
太多了。
对，但是
很难把这些人都叫回来。
对，那如果是像我这种记性比较好的人，我会记得，哎，我看前面是这个某某某，那怎么后面变成了另外一个呢？
哦，
另外一个人呢？
就没办法，因为他又长，然后人又用的太多，
对，
所以就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嗯，，OK。
但我们那个年代的确是会有这种事，因为也没有办法像现在用电脑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挖角色的声音挖掉啊，嗯。我们全部的人一起录，如果搭到的部分都要重录的话，那其他配音员要跟你一起重录吗？
是啊。
而且一个班六个人，那个时候我记得不止六个人，
有的时候可能有七八个人，
对,
對，
七八个人一起到录完了，嗯，难道叫这七八个人回来陪你再重录一次吗？哎，
对啦，所以以前呢有以前的好，还有以前，但是也有以前的
不好
可以再加强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就是个电视儿童就譬如说，哎，像我进这一行，我会觉得，哎，以前我在电视上听到的声音都变成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
哦，
就譬如说，哎，我那时候是跟徐叔的班，嗯，徐建春领班，他就是刘德华，嗯，或者是 我跟屈中恒屈大哥一起录音，嗯，哦，他也是录了很多电影，而且他甚至还演过戏，嗯，对，然后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前辈嘛，然后呢，我觉得前辈就是他们的戏没有第二句话，
真的
绝对没有第二句话，就是湘北录的梁家辉，是我绝对不会忘记的。对，
你知道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歪叔发徐叔跟李阿姨，嗯，就是徐叔叔跟李阿姨他们两个是夫妻，嗯，
对，
他们发他们录一个韩剧，嗯，在应该已经是开播了，就是长乐的后来叫开播，嗯
嗯，因为有前身跟后续，
对对对，但不重要啊，反正是
前世今
生，发一对夫妻来录夫妻。
对，
我在外面跟班，我简直是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嗯，那个自然到就像夫妻两个在家里聊天，
他们就是夫妻啊。
哎，可是他要看稿子啊，你要把稿子上的话变得像夫妻聊天，那个多不容易啊，
那就是本事呀。
对，我就觉得前辈真的太厉害了。
对，我觉得现在的后辈比较可惜，是他们失去了这个
大家一起录音，
对，坐在后面学跟班的机会。
我觉得更可惜的是，没有一起录音，你少了很多刺激，所以你没有办法发挥出就是超出你想象的东西。嗯，因为跟你对手的这个人他会有一些表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这个前辈后辈的事呢，我觉得以后有兴趣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讲。 OK， 那汪汪讲了，他终于找到一个录音室跟班了。那我呢，我原本就是在录音室的训练班嘛，嗯，那我后来就被留下来了，然后呢那个录音室就说要签约，嗯，一开口就是五年，就是我们被留下来的这五个人就要签五年的约。稍等一下，后面有车子发动。
我已经找了一个这么安静这么荒凉的地方了，
我们下次要找更荒凉的地方。
我是说如果晚上带你去荒山野岭，我们两个人好像也是有点不安全。
那个我要先吃晕车药，因为我会晕车。
哦，好吧，那不行。
好的，现在是汪汪喝水的时间。
好，继续。
好，训练班结束了，我们五个被留下来了，要签五年的合约。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哎，我好像可以，我好像真的可以做配音这一行哦。我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你真的可以做配音这一行吗？
我有个这个感觉，我就想要，因为那时候也年轻嘛，嗯，我就想要试试看。所以呢，我在医院工作了一年之后，我就把工作辞了。嗯，因为在录音室就是有固定的 case 给我们。嗯，就是让你自己磨，就是可能对一般的配音员来讲，他录一个影集或是录一集连续剧，大家一起录也许只要三个小时好了，嗯，正常的时间，因为以前都是大家一起录，因为机器的关系，现在都是电脑，以前不是电脑。然后呢，那配音班的学生就自己磨，我们可能录一集半个小时的影集可能要两天啊。对，因为要慢慢磨。我还记得我录的第一个影集是一个，
所以也是书老师教你们吗？还是录音师教你们？
也是，就是当初带我们的，那时候他还带我们，嗯，反正后来发生一些事他就离开了，那个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嗯，然后那我们就一句一句磨啊，因为你怎么出来听，就是你在录音室里面录完一句话出来听，哦，你就觉得你的声音跟那个脸就合不起来啊，
这是最奇怪的地方。那时候我在跟班的时候，任君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新人啊，一讲话，你就怎么听怎么怪。”
对，没错。但是，当你一部戏都是新人录的时候，那个怪就是无以复加的怪。
我知道。你们有录一个排球的卡通，
我们录过很多，因为我们那五个人录过，一起合作过很多东西，譬如说什么彩虹小马，最早，其实我们也有录过。对，我们有录，那个时候是我们已经大概签约已经大概有一年多了的，就算是稍微有一点经验，嗯，那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进步都是个人的。
对，
就是虽然我们五个人一起签约，但是我们五个人的进步是不一样的，那五个人的际遇也不一样。
你知道，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曹理事长说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嗯，他说 配音员80%都是靠天分，20%是靠努力，你没有那80%的天分就真的很难成为配音员。
对，那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啦，这当然，因为 我同时在那个录音室嘛，那个录音室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 case， 但他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给训练班的学生录啊，这怎么可能，有一些客户很重视的呀，或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古装的连续剧啊，所以会有一些大领班在那家录音室做戏，然后我们就是抱着看偶像的那个眼神在看着他们，而且那个时候那家录音室哦，放饭，
对不对？
放饭不是叫便当
哦，
放饭是有一个阿姨煮饭，
哦，
就是会有一桌酒席摆在那里给大家吃。
我怎么都没有跟到过。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譬如说有徐叔在那边做戏，然后有吴阿姨在那边做戏，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大大前辈。然后我们就是小咖咖嘛，就是我每天就躲在自己的房间就录自己的东西，那反正后来有一天呢，徐叔的那个古装剧就可能想要一些新的声音吧，所以就想说看看训练班的学生有没有可以用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不是第一个被找去的，被找去的第一个是男生，因为其实配音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缺男生，所以那时候第一个被找过去的是阿姨陈静怡，对，他就先跟了徐叔，然后就等于说帮徐叔做助理啊、看待啊，但是没多久就反正我就去了嘛。
所以你们从开始跟班就有看待这件事哦？
开始跟班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是像那个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就譬如说，假设一档卡通，那个时候卡通可能都50集，那我们有5个人嘛，我们可能就是轮流一个人看5集，自己摸索啊。因为以前看带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不要贪扣。
我以前没有看过带
哦，真的吗？
对啊，
我们都是要有基本的训练，就是看带，
没有
分段，这是最基本的。
没有贪扣，
你看你的养成，
所以我到
养成
那个后来，就是大家都会在稿子上写贪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在看，我都来不及看贪扣，我从来没有看过贪扣。
好啦，这也是一个优点啦。对，因为但是其实我觉得以前探扣也没有像现在每一句都要标啊，
以前就是按每一场戏嘛，
对，
标每一场戏的开头，然后每一场戏有谁，
对，主要是人，因为大部分都所有人都是一起录嘛，那为了要讲求快速，譬如说我跟汪汪是第一场跟第五场都有，那我可能录完第一场我就直接跳第五场，我们一起录，我们再一起录2场，就节省那个进进出出的时间，大概只
是
这一点。可是那
个时候要跑袋子啊，
那跑袋子还好啊，
是吗？
但是为了有效率，其实我觉得我跟的领班都是比较有效率的领班，以至于我成为领班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有效率的领班。
我们以前没有这样，我们一般的戏剧像日剧啊什么影集，就是大家就从头录到尾，
然后轮到谁谁进去，
轮到谁谁进去，只有做陈叔做电影的时候会做分段表，他会标清楚每一场有什么人，因为配电影的时候可能会一次会配3-4天，
对，
然后有的人可能只能有一天的时间来，
没错，
他就必须要把那个分段表做得很清楚，在这一天当中把所有有这个人的段落都录掉，的那个场次都录掉，那个我就在那个时候才会有看到分段表，而且那个分段表是陈叔自己做。
我跟徐叔都开始就后来就是看待啊做分段表，是到我这边的话就是都是我做，而且我
难怪你那么熟练看待，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事务性的工作，而且我不是那种会拖时间的人，就是如果说今天同时有一个棚在录音，然后现在没有我就会找一个空的地方，把该看的袋子看完，这样回家我就把工作做完了。我是不会带工作回家的人。
可是那个年代是用Betacam看吗？
对啊，没错啊。
那你回家也没有办法看啊。
就是，譬如说有些人是可能还要再找空档时间，
哦，
再去录音室看带，或者是录音室会call。
大家知道 VHS 是什么东西吗？
录影带回去给你，就是工作带。那时候现在是档案，以前的工作带是 VHS， 就是大家去录影带店租的那玩意儿。对，就看带。但是我觉得看带其实可以学蛮多东西的。对，但当然跟前辈在一起也是，我觉得要看个人啦。有些人在那边做了2年，他可能也是什么都学不到，
他只负责吃便当，
或是看戏，就看说你配的好好，哈哈，好好好有趣哦，这样子。对，但是你就是要学习嘛。 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养成过程。哎，那你后来是怎么跟陈叔的呀？
跟陈叔这个很好笑，是因为某一个配音员，那个时候陈叔那边有做小丸子，是台式版的，好像是台式的小丸子，跟
是有为姐吗？
不是，是湘君。
他是谁？我哎、欸，我听过在北欧生活的那个人，
不是不是，不 是曼君
哦。好, 好，
湘君是那个顺丰妇产科里面那个美月。
我不熟，我完全不熟。
哦、好，
对，
就是、
因为那个是另那个是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女生、啊。嗯，然后就是某位同事就说他临时有事不能去，问我可不可以、
你怎么都是那种人家爬不起来，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帮他代班？我就说这个还可以代班的吗？他就说没关系啦，可以啦，可以啦。他就叫我去，然后我就去了那边。然后呢，后来他们有的时候有东西就会发我，然后渐渐就越来越多。
哦，那你在那边待了多久才第一次领到钱呢、啊？
那边其实都有领到钱啊。但是他会可能半年或是更久才发一次，然后一次就发很多钱。
所以就全部混在一起就对了。
那边的问题比较复杂，就是那边、因为那个老板接很多案子是一些台湾的剧组自己拍的、或者是像你说的那种小片啊、然后有一些剧组后来就倒了，就散了，他就领不到钱。
没错，
所以他没有领到钱的我们就没有领到钱、他有领到钱的我们都有领到钱、然后他也不会说发你来给你说好1500给你说好1350给你800块、他也不会、他该给多少就会给多少，只是如果他没有领到钱
那就算了，
他就不会发给我。
好的，
他也没钱发给我，那我就认了、因为我当然也是有一些同时待在那边的人就很多不满啊，就觉得我配了你就应该要给我啊、
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工作吗？
可是
我既然工作了我就应该拿到工作的酬劳啊。
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
对，汪汪这方面非常看得开。
不是不是，我们一个就是你知道该怎么讲呢，我就是他固定班底、我每天去都有东西录。
对，
所以呢等于是他养了我，我在那边五年他就是养了我五年。我不希望他的公司因为没有接到 case 还要不没有拿到钱的 case 硬要发钱给我，他就是营运有困难或者怎么样，我也不想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关系，你没有拿到钱的你就没有给我，我可以接受，但你有拿到钱的你都有给我就好了。
汪汪这方面很看得开，
毕竟是因为之前那个就是太不爱给我钱了。
对，我觉得在这一行其实钱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那个时候到什么程度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录音室，我一开始跟班那个录音室的老板、他搬家、然后就请我们几个跟班的小朋友去玩、然后我们一起跟班的几个人、就名字我也不要讲了，他们就讲说、去玩什么玩啊，他家门框是我付的、窗户也是我付的、我通通都要拆回家。因为他都没有发钱给我。
那你们都不会跟他要吗？
后来就是他们去要啦。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一个会要钱会要钱的人。
我就说我那时候太年轻了、
对，
我根本
年轻，当然还是我觉得我们之后会讲啦，就是在这个配音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你受到的委屈、或是你觉得很开心或是你觉得很难过的事、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讲。对，譬如说你觉得委屈的事可能是跟钱有关，或是可能会觉得是被不公平的对待，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遇过，而且当你还在跟班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都不敢讲嘛。
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就好。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有机会就好。所以他没给我钱，我也都没讲什么。但是后来，因为我结业之后，我在那边跟班，后来因为我就开始录了嘛。所以那个李老师那时候、李湘生老师那时候就觉得那也可以带其他学生来啊、所以后来玩我后面的好几期的学生也都来跟班、然后那些人是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年纪比我大。
对，
有一些在公司正常原来的公司就已经干到小主管了、所以他们觉得拿不到钱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接受的。
当然，
对，所以话他们就
不管他是不是小主管，拿不到钱的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不是啊，我21岁，我已经没工作经验，我之前就当过贸易公司的业务助理而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算这些跟开口讲
这种话。
这样真的
不行，但是因为也是因为你住在家里， 啊、你没有那个需求、
哎、对对对，
就你如果是从南部上台北来打拼，你要付房租，然后你这一个月都在某一个录音室跟班，然后他都不发钱，那你要怎么办？
反正他们去要了，后来那个老板就很生气的就说你
都不要来了。
不是他给他们钱了，嗯，但他们给他们多少我不知道，嗯，然后就跟我说你回去算一算我还欠你多少钱，嗯，你开个单子给我，嗯，我就洋洋洒洒
就开
一大，
对啊，
一大串，然后最后就给了我
三分之一
三五千块，
哈，
就把我打发了。
那你还去吗？
我还是得去啊，不然我去哪里？
哎，你看，真是的。我们已经讲了快40分钟了耶。
对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呀，不管怎么样，当时也都还是蛮快乐。啊，我在那边真的干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嗯，那个年代都会吃宵夜嘛。
没错，宵夜文化在我们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老板为了想要巴结中视的影片组的，嗯，还叫我们这些跟班的妹妹
去陪酒吗？
去陪他们吃饭。哦。然后那个人喝多了还一直在那边说，你想不想当女主角？
我们这个 podcast，
想不想当女主角？
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是要
然后我心里在想说，
年纪分歧18岁
吗？我心里在想说，当什么女主角啊？当女主角就花多钱一样，我才不要当女主角嘞。
嗯，其实说穿了，配音圈其实跟演艺圈蛮像的。
对啊，
对，真的，
早年特别像。
对，
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差异了。
也许是我们认为有一些差异，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许还是一样吧？
真的吗？就早年，
因为现在可能没有说，哎，汪汪陪我去吃宵夜，对不对？
哎，我以前吃的宵夜可多了，
是啊，宵夜可以做两期，
喝酒喝出来的那个，我觉得喝酒才能成为配音员的。
哦，对，没错，以前很多前辈都是哇，酒量很好。
你也喝吗？
我喝，
哦，真的，哦。
以前吃宵夜的时候酒没有少喝过啊。
我以前吃宵夜的时候，嗯，我因为我急着希望大家认识我，我逢人就敬啊。
哦，
什么歌什么歌你好，我是汪汪，什么什么歌什么你好，我是汪汪，对，然后最进到最后李老师说，就是李湘生老师说，嗯，你他妈就干业务嘛，你来这儿干嘛？你干业务挺好的。
哦，好啦，你都跟前辈的这种宵夜，跟我们那个时候同班同学去吃宵夜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哦，
对，我们本来我们比较是同班同学收工之后去吃宵夜，
全部都是跟前辈吃宵夜。
对，然后偶尔跟前辈去吃宵夜，
前辈都是老男人。
对，可是跟前辈吃宵夜就觉得很赞，就有那种小跟班吃香喝辣的感觉，就前辈会带你出去看这个世界是你没有看过的。
对，
对不对？
对，不一定是美好的世界，但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哇，原来台北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讲好多对哦。
这个有兴趣，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讲哦。对，只是要稍微再要界定一下那个范围限制，能讲到哪里
？Podcast 不是没有
讲到哪里？
哎，我们没有什么，
那是辅导级还是限制级啊？
你有限制级的吗？
我觉得要让它变成限制级也不是不可能。
我不知道限制级的啊，限制级的他们不会告诉我啊。
啊，真的吗？
对啊，他们会告诉你，我好想知道哦。
哦，因为呢，
等一下关掉之后你再告诉我。
因为呢，以前呢就是跟着做戏嘛，所以我们的那个录音间会有很多导演，嗯，导演就会分享很多秘辛，就是譬如说去国外拍摄啊，去大陆拍摄 啊，演员之间的一些秘密的事情啊。
这样我想到一件事情，
对，不能讲就不要讲。
我没有不能讲了。
我们今天先讲一些，
好好好
OK， 我们先讲一个普遍级的。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们整理一下再告诉各位。对，那我觉得以一个水瓶座的我来讲，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会有一股冲动，就是我想做什么，譬如说像做 podcast 这件事，去年我跟汪汪提，我说，哎，汪，我们来做 podcast， 然后就一直摆在那边。那可能也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些工作，嗯，对，可能找不到时间。那今年呢，我就想说， 欸，可以来做了，可以来做了。再加上大家最近其实都没有很忙，
我真是闲得不得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录音呢，应该是延了三次以后的时间，应该在从上个礼拜我们就说要录要录，
而且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又冷，
对，然后就下大雨，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在车上录音的建议呢，是一位大录音师给我的建议，我们从来没试过，所以我们要来试试看。那今天呢，就当我们这个 podcast 的第零集。至于什么时候会有第一集呢，也许会有零之一、零之二、零之三、零之四，不一定。对，但是我们今天录完了，我们会去把它剪好、做好、放上去，看大家听了感觉怎么样。那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意见，或是你有什么问题，
或是你们想听什么。
对，你如果对配音，只要是配音这个行业，因为我跟汪在这个行业呢，算是都待了蛮久了。那我们两个其实养成过程不同嘛，我们看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你如果有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两个可以以我们的经验给你们一些建议，或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嗯，
对，这是我的一些当初的想法啦。
嗯
嗯，那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如果你有 idea 啊，你也可以提出来啊。那我们一开始，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讨论，我们想要有一个小单元，就是呢，我目前是希望能够周更啦，更好的话是希望能够一周两更啦。
你是准备说出来了就不能反悔，
对，
就
先讲，
一定要做，
对。没有啊，但是瓶子就是说变就变嘛，这很难讲嘛，对不对？
你刚刚说冲动，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这种冲动。
对，你看我们是截然不同的瓶子，
我是极度被动的人。
对，我觉得我们，
但是有人揪我就可以，我就 OK。
对，但我们两个的，我觉得我们两个相似点是我们两个都还蛮爱吃爱玩的。
对，然后也爱讲话。
对，爱讲话，但是不是那种无病呻吟、伤春悲秋的那一种
啊？
对，成语是要少用吗？
用啊，再不用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了。你知道的就多讲吧。
对，所以呢才会有这有想要有一个小小的天地嘛，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些我们想讲的，就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立场。
其实也不一定要聊只聊配音，
对，
多聊一些
当然
吃的啦。
对，因为大家对我们了解是从
配音开始。小齐很爱出国去玩，他出国的经验超多的，也可以讲一点出国的经验。
没错没错，而且我都是去一些没有什么人要去的地方。
很棒。
对，我是觉得在走得动的时候，就是你想去哪里就要尽量去，但前提是呢，你工作就要领到酬劳啊，你才有钱出去玩呢、啊。对不对？
对
呀、啊，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小单元，是我们录过很多角色嘛。如果呢，你需要，譬如说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啊，你的朋友要结婚啦，
或者是小朋友不乖乖睡觉、不乖乖吃饭啊。
哦，这个我常常在录，
我也是。
对，我最近的一次经验呢，是我去帮人家上课，
嗯，
然后上课呢，他是一个妈妈，然后他有个儿子念小学，他就说，你可以用小兰的声音录一段话给我儿子吗？对，我就用毛利兰的声音录了一段话给他儿子，叫他乖乖听他妈妈的话。
就我遇过那个跟我讲说，哎，我儿子吃饭的时候都一直看电视，嘴巴都不嚼。
嗯，
他说你帮我录一个那个用小智声音录一段话，跟他讲说嘴巴要嚼好不好？
嗯，
对啊。然后我就说，那谁谁谁，你妈妈说你吃饭的时候嘴巴都不嚼，我跟你说，你嘴巴不嚼的话，你就不能跟我去旅行哦。
哦，是这样吗？
对，但是他嚼，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去旅行啊。但因为后来遇不到了，那是广告的客户，所以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欸，那你录小智啊，录了这么久了，你觉得那卡通的 bug 或是好笑的地方有吗？
bug 就是，欸，我前两天有分享，你没看到吗？
你是说那个跑步的那个影片吗？
不是不是，
那个壮男影片吗？
壮男不是，欸，对，就那个壮男啊。
嗯。
你知道皮卡丘的那个角色设定，他是六公斤，哎，
嗯，
他一直坐在小智的肩膀上，你想想
看，小智的肩膀，
你的肩头上扛
多厉害，
六公斤，永远都在同一边的话，哦，你的腰椎跟那个腰部的肌肉会拉伤的。
那你知道小兰找新一已经找了10年，他还在念高中吗？
啊，小智永远都5年级啊，5年级我都配了20年了，
对。 因为小哀也是柯南也是小学一年级
啊，
对，也一直都是这样子。
对，上一次就有那个粉丝在下面留言说小智怎样怎样，我就说啊，说小兰怎样怎样，新一永远都一年级，我就说小智都毕业了，小兰应该也可以。
没错，而且大家知道吗？汪汪是小智，我以前可是数码宝贝的太医呢。我觉得神奇宝贝跟数码宝贝也可以录一集给大家分享。
我跟你讲，我也录过数码宝贝，
有讲过。
对，但其实我录的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对，我录的是最早的数码宝贝啊。
里面有什么大门大大、啊？
我不知道，我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哦。大大是我们录第一季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小孩吧。是谁的弟弟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
好吧，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
对，可以把那个关系交代一下。
对对对对对，
给我们知道吗？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有一些很关心我们的粉丝，譬如说有人很喜欢看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啊，真的吗？
特色片，对、
oh.
然后譬如粉丝就是每次我录了什么超人力霸王，然后那个礼拜播的时候，他就会把电视上的那个画面拍起来给我看、他就说哦，今天播了什么什么什么。
你有没有一个粉丝跟你联络，他一直传金家的影片给我？
有，他是住在东南亚。对，他是住在新加坡。
我自己看到我都觉得好的嘛。
对对对，然后他是那个曾婉婷的死忠粉丝。
哦，真的吗？
对，
他每次会传给我说你好厉害哦，怎么这个人也是你，你一直在自己骂自己、
那他后来应该会，接下来应该会跟你说为什么你录的人
都不见了，
消失不见了。
啊，好好笑哦。
好啦，那我们要在这里做个结束吗？
是呀。
这是第零集、如果喜欢我们的话，那就
请。你刚没讲完那个要怎么样给大家录录？
我觉得我们就在 podcast 上录啊。如果说我们日后渐渐发展成型的话，也许我可以给他升档或是什么、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譬如说汪汪要过生日了、
你去留言
小兰的声音，对，
留言给我们。
嗨，汪汪你好，我是毛丽兰，祝你生日快乐、
好啊
之类的，那你就可以用小智的声音。
这样他就非听不可了，他就非听 下一集不可。
对，或者是你想要祝你的什么朋友生日快乐、还是他要生小孩了，还是他小孩不乖，你都可以留言、分享。我们听到了，对，我们可能 一集会选三个或五个吧、然后留言在节目上。
你要把你的原因写出来，
对，
越文情并茂越吸引人越好。
对，当然
我们就帮你把故事讲出来再录、给你。
当然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问我们，但是不要只局限在配音。
嗯，
对，关于人生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回答
的，感情
的
问题也可以啊。
对，然后呢，我跟汪
两个没有结婚的人来帮你回答感情问题。
我们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呢。
我们是最能够跳出来看整件事情的人。
啊、没错。而且呢，我刚刚要讲什么呀？
对不起，我打断你了。
我刚刚想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我刚刚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留言跟留言有关的吗？没关系
了，
我会想起来的。哦，我要讲的是我们的 podcast 是没有脚本的，我们会定一个主题或是大纲，我们希望以比较自然聊天的方式进行。所以我觉得写脚本就会变得很僵化，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们两个多爱讲话了吧。
没
有脚本两个人可以一直讲，讲个不停。
对，但是如果讲到莫名其妙的事或是对的话，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当然如果中间之后有那种什么什么的部分、或是什么什么的动作出来的话、
什么什么的存在，
我会想出更严厉的处罚方法。
你不要叫我念那个什么 刘娘夜夜念牛郎什么牛郎，哇，那个好难哦、
这就算是一种在职训练啊。
哦，我的妈。我可以念那个什么李组长约什么什么组长去吃欧式自助餐，这个我可以。
好的好的，那个可以之后再讨论。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好的，
跟大家说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